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雨，神传文化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从上期节目中开始跟大家一起探讨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的真正意义。上次谈的是《三国演义》，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个义字贯千古，特别告诉后人义的内涵是什么，表现了深层的文化，丰富了人们的思想。那《水浒传》则是勾画了栩栩如生的强盗群像。婊子是不立贞节牌坊的，要给强盗树碑立传，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对于一些强盗，民间有几百年口耳相传的传奇，民众的心理是接受的。为什么要给强盗树碑立传呢？这里面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呢？难道是让后人效法这些强盗行径吗？我们还是不能笼统地作答。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人是善恶同在的，这是相生相克的理，在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人身上的反应。相生相克制约着一切，而一切又都呈现出相生相克。从修炼的角度看，人有佛性和魔性，在人间也就是善恶好坏的表现，只不过社会的道德和伦理要求人们要各自抑恶扬善，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和谐，各安其事。反之，人类的败坏必会祸及每一个人，人类的罪恶会使人过早地被自己淘汰掉。那么这和整个平和的自然和安静的宇宙就完全不一致。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有内涵且哲理相当玄奥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实也和人生观密不可分。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道德观。既然恶是人本身就具有的，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一切都和善恶有着联系，抑恶是必然的，是道德层面的要求。单就恶来讲，并不是时刻都在道德的关照下存在或行事，社会道德也涉及不到这一步，那么恶的表现就成为必然。作为有理性的人来讲，表现恶时也应有所依循。圣、勇、义、智、仁，既是战国时的强盗代表道直留给后代走此道的道。因为强盗们也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也离不开社会环境，也是环境的产物，不可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离开强盗之道，人们发起恶来，便无道可循。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传》中强盗们的故事流传，已经是坊间百姓内心深处对强盗的承认和接受。是因为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讲，他们对恶的态度也是人根本就不可能摆脱的，所以理性的强盗就这样在人们灵魂深处找到了广泛的生存空间。人是理性的，也是复杂的，有时人对事物心理上的接受和实际现实的反差却是非常大的。人接受李逵的天真、坦率和智孝，但李逵杀人、抢劫和吃人肉时， 已不再计较李逵的人性是如何的为社会所不容了。狮子坡张青和孙二娘的侠义也在心理上遮掩了人们对人肉作坊的厌恶。矮脚虎王英的好色，古上早时迁的偷盗，在好汉们的侠肝义胆下也演绎成为一种佐料。从另一个角度上是非常好理解的，为什么要为这些人树碑立传呢？因为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恶也要像个人样的表现出来。在一个大智的社会里，是不会有这么多的强盗的。官逼民反的说法也很有道理，人类就是这样发展的，起起落落，兴兴衰衰，强盗产生的环境必是乱世，混乱的朝纲才是强盗滋生的温床。人们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民众从心底激起的反抗，而这种意识的表达，就是希望他们心目中的好汉为人民除暴安良。好汉们行侠仗义的方式只能是以恶制恶，人们对强盗的定义已经自然地演变成为好汉。施耐庵为强盗们画像的本意是用正面描写的方法对人们心中的恶进行规范，同时也给当政者以警戒，也使得人们在心中对强盗有了一个完整、丰满而清晰的概念。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接着谈吴承恩讲述的唐僧师徒的修炼故事。再见。